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耶稣永远的活着，
我们的生命充满希望是因为主耶稣永远活着。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是的，主，因着你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拯救，使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
是的，主，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拯救，使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
也感谢圣灵像母亲般的不断在我们心中来提醒帮助我们，
也要感谢圣灵好像母亲一般的不断在我们的 心里面也要 提醒我们。
为着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这微小的人身上所做完全的功，我们献上感谢。
为着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这个这么微小的人身上所做一切的功，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
求主此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好叫你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求主此刻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好叫你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奉主的名祷告，
我们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有一个年轻人不肯剪头发。
有一个年轻人他不肯剪头发。
有一天他向父亲说，他说，爸爸，你的车子的钥匙能不能借我开一下，借我用一下。
有一天他对爸爸说，女儿啊，你车里面的钥匙可不可以借我用一下。
爸爸说，你头发剪了我钥匙就借给你。
爸爸就说，如果你剪了头发我就借锁匙给你。
年轻人说，留长头发也没什么不对，主耶稣也是留长头发。
你的年轻人说，留长头发有什么不对呢？主耶稣都是留长头发的。
爸爸说，不错，但是主耶稣都是用脚走路的。
爸爸说，没错，主耶稣都是用脚走路啊。
当孩子到青年期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站在路的另外一边。
当孩子到青年期的时候，我们发觉他突然站在路的另外一边。
那么什么是教育孩子最重要的课题呢？
什么是教育孩子最重要的课题呢？
有的父母来讲，他说，哎呀，我的孩子真叫我头痛，不论讲什么他都不听。
有些父母说，哎呀，我的孩子真的叫我头痛，无论讲什么他都不听。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少年期就反抗父母呢？
为什么孩子到了青少年期就反抗父母呢？
那么根据一些社会学家他们对青少年做的调查研究，
根据一些社会学家对青少年他们所做的调查研究，
这些年轻人从儿童进入到青年的过程当中都要经过一个准备期。
这些孩子从儿童进入到青少年的过程里面都需要有一个准备的时期。
在这个准备期里面，他们要脱离过去进入未知的将来，他们的心理上都有很大的变化。
在这个过渡的时间，因为要脱离过去进入新的未知，所以在他心理上面有很大的变化，
产生的焦虑、困惑、反抗、自卑，加上他们生理上的变化，因此就对于父母很大的反抗，
就会产生焦虑啊，产生担心，产生自卑，所以加上他心理上面改变呢，就会产生对父母有极大的反抗。
如果在这一段时期当中，父母不能够正确的引导他们，那么他们就好像在深夜当中开着一辆车子在陌生的山路上行走。
如果在这一段的时期父母不能够正确的来到帮助他们，他们就好像开着一部的汽车在深夜 在陌生的路上来行走，
随时都可能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出轨，而陷入在无救的深渊当中。
你随时都可能在一个直角的地方或者出轨而陷入深渊里面。
今天我们要从撒母耳记来看什么是教养儿童、教养儿女最重要的课题。
今天我们要从撒母耳记上来看看什么是教养孩童最重要的课题。
撒母耳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一位承先启后最重要的关键人物。
撒母耳他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一位承先继后好在重要关键的时刻的重要的一个人物。
从一个混乱的家族社会，好像幼年一样的进入到一个全国统一，好像成年君主的国家，这都在撒母耳的带领底下而完成的。
从一个家族的世代，好像是一个孩子的幼年的时代，进入一个君主立国的时代，好像是一个青年已经有各样管理的，整个的时代都在撒母耳的一生当中度过。
撒母耳他的敬虔忠心、怜悯恩慈得到神的喜悦跟众人的拥戴。
撒母耳他有敬虔忠心、怜悯恩慈，在众人和在神的面前都得着神的喜悦、众人的拥戴。
撒母耳他的一生是他的母亲对他最大的影响。
对撒母耳一生是他母亲对他最大的影响。
因为哈拿不会生育，所以他来向神许个愿。
哈拿因为他没办法生育，就来到神面前向他许愿。
哈拿说，如果我生了一个孩子，我愿意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一生的侍奉神。
哈拿对神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孩子，我会将他奉献给神，让他一生侍奉神。
果然哈拿就怀了孕，生了一个男孩，哈拿给他起名叫做撒母耳，意思就是神听见。
果然哈拿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叫他取名撒母耳，意思就是说神听见。
撒母耳从小大概4岁5岁就被带到圣殿，跟着祭司大祭司以利侍奉神。
撒母耳从小可能在4、5岁就被带到圣殿那里，跟着以利一位祭司一起的侍奉神。
以利他自己有两个儿子，都是不成形的人，他们也都做祭司，犯了许多的罪。
以利有两个儿子，但是都不成器，虽然他们都做祭司，犯了很多罪，得罪神。
什么样的罪呢？他们不认识耶和华。
什么的罪呢？就是他们不认识耶和华。
第二章十二节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非常奇怪，做祭司了怎么还不认识神呢？
第二章十二节讲到说，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为什么做祭司都不认识神呢？
他们在神的眼中是恶人，
他们在神的眼中是恶人。
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不能做恶人。
没错，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不可以做恶人。
恶人就是在神的眼中行神看为恶的事情。
恶人就是在神的眼中看行出神看为恶的事。
神说，这样的人我不认识他。
神说，这样的人我不认识他。
其实人最大的恶就是拒绝神，不愿意悔改。
其实人最大的恶就是拒绝神，不愿意悔改。
第二个，他两个儿子犯的是藐视神的圣功的罪。
第二，这两个儿子所犯的就是藐视神圣功的罪。
第二章第13节到第16节，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着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献祭的人若说，我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本来除了燔祭之外，所有的祭都是有一部分的祭物要归给祭司的。
在这里第2章13节，我们会看见他们本来献祭除了一部分献给神，一部分都是要归给祭司的。
那么以利两个儿子做祭司，他们取肉的错误在哪里呢？
咁呢两位以利嘅儿子，佢作祭司，佢乱咁取肉，佢嘅错误喺边度呢？
就是在还没有把献给神的祭物归给神以前，他们就取走了，而且选的上好的部分。
就系话未曾将献俾神嗰一部分献俾神，佢自己就先攞咗啲祭肉，而且攞得最好嗰一部分。
这就是轻视神、藐视神的祭物。
呢个就系轻视神、藐视神嘅祭物。
许多时候我们把一个月领来的薪水先就花花花花差不多了，剩下一点我们来给神。
好多时候我们将一个月领来的薪水我们尽量去用，用到差不多了，或者我们将剩下一点献给神。
许多时候我们忙忙忙忙着工作，忙着家，忙到最后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来侍奉神，做神的工。
好多时候我们忙于自己的家，自己的工作，忙到不得了，然后剩了少少的时间我们来到献给神作神的
工。许多时候我们把东西用用用用的旧了，说没地方放了，好来我们搬来教堂捐给神。
好多时候我们将我们用过的东西用都已经够晒了，没什么用了，然后带到教堂来就捐给神。
这个都是藐视神。
其实这些都是藐视神。
以利的儿子们犯的第三个罪就是拦阻人到神的面前来。
以利的两个儿子他犯第三个罪就是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七节。
十七节。
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行恶事，藐视神的功，这都是犯个人的罪。
行恶事、藐视神的功都是个人自己犯罪。
但是使人跌倒、厌弃神，这是犯得罪人也得罪神的大罪。
但是使人跌倒是会犯罪，不但得罪神也都得罪人。
因为主耶稣他讲过，若是使信我的这些人当中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一个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在沉在深海里。
主耶稣讲过，如果有人使信我的一个小子绊倒的话，倒不如将大马石挂在他的颈里面，等他沉溺在深海。
使一个信主的人跌倒，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大罪。
所以使一个信主的人跌倒，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大罪。
有时候我听到有些人讲，因为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行为，所以我没有办法来信这位上帝。
有时候我会听见有些人说，因为某一个基督徒他的行为，所以我没有办法来信上帝。
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因为某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伤害了我，我就没有办法再来聚会。
甚至有些弟兄姐妹说，因为某一个弟兄姐妹伤害了我，所以我没有办法再来聚会。
我们要了解绊倒人，这是一个严重的罪。
我们必须要了解绊倒别人是一个很严重的罪。
因为我们在做与基督相反的事情，基督在建立桥梁让人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我们却拆毁桥梁让人不能够到神的面前。
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建立桥梁让人可以来到神面前，如果我们绊倒人，就是拆毁那个桥梁，让人没办法去到神面前。
第四个以利儿子们犯的罪就是行淫乱的事。
第四个以利两个儿子犯的罪就是行淫乱的事。
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他们行淫乱的事情，把淫乱带入了神的圣所。
以利这两个儿子他们行淫乱的事，将淫乱这个罪带入到圣所。
这个已经不是藐视神、干犯神，这个是侮辱神。
已经不是藐视神、干犯神，是侮辱神。
神以为圣洁的地方，他们故意要去污秽他。
神以为圣洁的地方，他们故意去污秽他。
这显然是受到当时迦南人他们在庙里面有庙祭这种的风俗的影响。
这个显然是受到当时迦南人他们在庙里面有庙祭这种这样的风俗的影响。
所以这种对神的侮辱，神不能够忍受。
这种对神的侮辱，神没办法忍受。
第五个他们犯的罪就是不听从父母。
第五个他们犯的罪就是不听从父亲。
第二章第二十五节，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有时候我们读到这里会觉得奇怪，
我们读到二十五节，或者我们会感到奇怪，
好像似乎神已经决定要杀他们，所以他们才会去行这些无法无天的事。
好似话，耶和华已经决定要杀他们，然后所以他们才会行无法无天的事。
其实这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对神的观念与我们有一些的不同。
这个其实只是因为犹太人对神的观念和我们有一些的不同。
他们认为神是大的不得了，统管一切，好跟坏都在他的管理之下。
他们认为神是伟大的，统管一切，好的坏的都在他的管理之下。
神他知道将来的事情，人的结局，然而神许可这样子的发生。
神他知道将来的事，但是他允许这些事发生。
有的时候神选择不去干涉介入我们的生活，
有时候神选择他不去介入干涉我们的生活。
所以只要人不理会神的话，人会继续的做这些事情，而结局就发生。
所以只要人不理会神，继续去发这些事，做这些事的结果就一定会发生。
所以好像是神的心意是要杀害他们，
这里好像说神的心意是要杀害这两个儿子。
其实意思就是神选择不去干涉他们，不管他们，那一个他们不肯悔改，就造成这样的结果。
其实是神选择不去干预他们，不去介入他们，当他们不肯悔改，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我们要了解，许多时候我们的结局是灭亡的。
我们需要明白，很多时候我们的结局本来就是要灭亡的。
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某一个点上，神选择把一个好的消息福音告诉我们。
但是在我们人生某一个点上面，神选择将一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告诉我们听。
神写明他的救恩之后，我们怎么样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救恩之后，我们怎样回应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选择悔改来归向他，我们的结局就改变了。
如果我们选择悔改来到归向他，我们的结局就会改变了。
这就是祷告的作用。
这就是祷告的作用。
祷告不是改变神的心意，
祷告不是改变神的心意，
祷告是改变我们的心意。
祷告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心意。
当我们心意一改变，结局就改变了。
当我们的心意肯改变，结局就会改变。
因为神就选择介入你我的生命中，
神就会选择介入我们的你我的生命当中。
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肯听从神的话，
但是以利这两个儿子他不肯听从神的话。
其实以利要负非常大的责任，
其实以利要负非常大的责任。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认真的督导他的儿子，
因为他没有认真的督导他两个儿子。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三节，
23节，
以利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你看，以利他身为大祭司，但是他看不见他儿子的恶行。
我们看看以利他身为大祭司，但是他似乎看不清楚他两个儿子的恶行。
还是别人百姓去告他的儿子，
只是别的百姓向他告发他两个儿子。
这就说明一则，以利他没有尽大祭司的责任去会所圣所办事。
这就讲明一或许以利没有尽他大祭司的责任到圣所去办事，
再不然他就是假装没有看见，
再不然就是他假装没看见。
神给我们儿女的同时，也给我们教导他们的责任。
神给我们儿女的同时，都有给我们教导他们的责任。
有一对夫妇，他们跟工作都很有成就。
有一对夫妇，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很有成就。
但是他们的儿子在上高中的时候交了坏朋友，染上了毒瘾。
但他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交了坏的朋友，就染上毒瘾。
不但要去戒毒所，耽误了一年的学习。
不单只要去戒毒所，耽误了一年的学习。
就算将来进了大学，他一生也都受到了延误。
就算将来入到大学，一生都受到一些的延误了。
你看，一个聪明的孩子这样子一生都毁了，做母亲的每一次提到的时候就流泪不止。
一个本来聪明的孩子毁了他一生，母亲一提到每一次都流泪不止。
但是哭有什么用？很难再补偿那些失去的日子。
但是喊有咩用呢？好难去补偿失去嘅日子。
第二，以利他纵容他的儿子，不尊重神。
第二，以利佢纵容佢嘅儿子，唔尊重神。
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
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
以利对他的儿子说：“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你看，这个以利在他的儿子身上一点权柄都没有。
我哋睇到以利喺佢儿子嘅身上好似冇任何嘅权柄，
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太宠他们，没有好好的管教他们。
这个只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是很纵容他们，没有好好管教他们。
更重要的是，以利并没有教导他的孩子敬畏神。
更重要的就是他没有教导他的孩子敬畏神。
孩子在一两岁的时候最重要的教育就是让他们学会顺从听从父母。
孩子在他最小的时候一两岁就要让他们学会听从父母，
到了三四岁就要教导他们听从神顺从神，
到了三四岁就要教导他们听从神顺从神。
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两岁半。
我的孙有两岁半，
他的话还不太会讲，但是他的父母就教他 Jesus Jesus。
他还不是很会讲话，但是父母亲就教他说 Jesus Jesus。
他的父母说他最爱的就是 Jesus。
父母说他最爱的就是 Jesus 耶稣的名。
有一天你把孩子教育是爱你的话，他有一天发现到你有许多做的不对的不可爱，他就不爱你了。
如果你教导孩子要爱你，有一天他发现你有很多不可爱，他就不爱你了。
我们要教孩子最爱的是耶稣，不是你，不是我。
我们要教导孩子最爱的应该是耶稣，不是你，不是我。
因为只有神能够永远在他们的身边，
因为只有神能够永远在他们的身边。
神能够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
神能够看见他们所做的一切。
如果等到孩子上小学你才把他带到神面前来，就已经太迟了。
如果要等到孩子上小学你才将他带到神面前，就已经太迟了。
以利第三个问题是他过分的怜爱他的子女而不敬畏神。
以利第三个问题是过分怜爱他的子女而不敬畏神。
第二章二十九节。
第二章第二十九节。
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神说的，我将我民以色列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你看他儿子的不尊重是因为他自己不尊重神。
他儿子不尊重神是因为以利自己首先不尊重神。
所以神看到以利儿子的恶行，他没有责备他的儿子，而是责备以利。
所以神看见以利的儿子的恶行，他不是责备他的儿子，他是责备了以利。
因为以利过分的爱念他的儿子而不敬畏神。
因为以利过分的怜爱他的孩子不敬畏神。
因真正敬畏神的人不可能不按着神的教训去教导他的儿女。
因为真正敬畏神的人可能不按照神的教训去教训自己的儿女。
所以当一个孩子跟父母说我不要去教堂，那你非常的虚伪。
如果一个孩子跟父母说我不要去教堂，那里很虚伪，
那意思就是说你很虚伪。
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很虚伪。
或者说那里的青少年人不接纳我。
或者说那里那些朋友仔都不接纳我。
意思就是说你也没有帮助我。
意思是说你都没有帮助我。
他说那里的讲道非常的 boring。
如果那里，他说那里的讲道很烦很厌烦。
意思就是说你也没有好好的追求神的话。
意思就是你都没有好好追求神的话。
他说那里的老师太凶。
如果那里，他说那里的老师太恶了。
意思就是说你也不慈爱。
意思就是你自己都不慈爱。
你这时候怎么回答？你勉强他是没有用的。
咁嗰时候你会点回答呢？你勉强佢都冇用啊。
根据一个统计，70%的儿童在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就不肯去教会。
根据一个统计，70%嘅儿童进入青少年就唔肯去教会。
在美国，85%的青少年进入大学就不再去教会。
喺美国，85%嘅青少年进入咗大学就唔再去教会。
你看，为什么？
谂下点解呢？
因为父母过分的爱怜子女而不敬畏神。
因为父母过分的怜爱自己的子女而不敬畏神。
至少你也应当用对待敬畏你老板的态度来敬畏神吧。
最少你都应该用你敬畏你老板的态度来敬畏神呢。
为什么老板叫你礼拜天要加班，你就不敢不去加班？
为什么老板叫你礼拜日去加班，你就不敢不去加班？
我们应当战战兢兢地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应当是战战兢兢地活在神的面前。
当你的孩子开始离开神的时候，你应当哭着来到他的面前向他认罪。
当你的孩子要离开神的时候，你应该哭着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认罪。
因为你没有尽你做基督徒父母的责任，使他能够像你一样的敬畏神。
因为你没有尽了基督徒父母的责任，使他好像你一样地敬畏神。
那么这个犯罪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那这个犯罪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家中没有一个长寿的。
而你家里面没有一个人长寿。
第二章第三十一节。
第二章第三十一节。
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折断膀臂，这个不是杀掉他，而是让他失去依靠。
折断膀臂不是说要杀他，然后使他失去了依靠。
家族虽然不至于无后，但是呢中道而衰。
家族虽然不至于无后，但是中道而衰。
你看一个人，他尽一生的努力，他也只不过活到中年四十岁就结束，多么可惜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尽他一生的努力只活到中年就去世，那是几么可惜呢？
第二，他说以利会看到他自己儿子的死。
第二又讲到以利会看见他自己儿子的死。
第二章第三十四节。
第二章第三十四节。
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人间最可怜的事情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人间最可怜的事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神不但要惩罚他的儿子，甚至叫他活得很大的年纪亲眼看见他两个儿子同日而死。
神不单止惩罚了以利两个儿子，亦都叫以利自己在他很大的年纪同一日失丧了他两个仔。
第三，神的祝福也要离开以利而临到其他的人。
第三，神的祝福亦都离开以利临到其他的人。
第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
在第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
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着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块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些饼吃。你看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看见这里所描述的对于你来讲是很可悲的事。
如果有人神跟我讲，或者是哪一个人跟我讲说你的后三代都要做乞丐，我想我就不想生孩子了。
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后三代都要 做乞衣，那恐怕我就不想生孩子了。
很不幸这些事情都发生了。
但是不幸这些事都发生在以利的身上。
第四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
第四章的十六到第十八节。
那时以利九十八岁，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人的祭司四司四十年，几乎在同一天父子三人同不得好死。
几乎在同一日父子三个人都不得好死。
这就是一个不敬畏知道却是不敬畏神的父亲所造成的后果。
这个就是一个知道而不敬畏神的父亲所造成的后果。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轻慢神，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轻慢神，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但是相反的，那敬畏神的人有什么结果呢？
但是相反的，敬畏神的人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那是带来神的祝福。
敬畏神会带来神的祝福。
我们看到哈拿这位母亲，她认定神掌管一切。
我们看见哈拿这位母亲，她认定神掌管一切。
虽然她没有孩子，她就是把还没有生的孩子奉献给神。
虽然她还没有孩子，她就愿意将她还没生的孩子奉献给神。
你有没有信心这样子对神说，神啊，我虽然没有5000块钱，但是我愿意把5000块钱奉献给你。
你有没有信心对神说，虽然我没有5000元，但是我会愿意将5000元奉献给你。
这个不是开空头支票、
这个不是开空头支票。
你有一个目标，你说我为了美圣的启动基金，我愿意奉献5000块钱，你就为这个钱献上祷告，神啊，求你赐给我。
你如果为了美圣堂的启动基金，你愿意奉献，你向神祷告说，求主你为我预备。
哈拿他是跑到耶路撒冷去为这件事情诚心诚意的在神面前祈求，有代价的。
哈拿他是特别他去到耶路撒冷诚心诚意的去到圣所那里来到、向神来到祈求。
但是因着他相信神在掌管一切，所以神一定要成就他的祷告。
因为他有信心神会成就一切，所以神一定会答应他的祷告。
第二章第六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
祷告。
第二章第六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神是掌管人生死的神。
在第二章第六节提醒我们，神是掌管人生死的神。
第二，哈拿从小就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第二，哈拿从孩子好细个就将他带到神的面前。
第二章十八节，
第二章十八节，
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你看，大概哈拿在撒母耳5岁左右把孩子就带到了圣所。
哈拿带他在那个孩子5岁左右就将他带到去圣所。
所以你不要说孩子还小，还不懂得神，也不懂得侍奉这些的事情。
你千祈不要说孩子太小了，他还不懂得神，还不懂得侍奉。
在我很少的印象当中，我还记得在没有上小学以前，我父亲曾经常常把我在星期天一早就带到教堂去。
在我的印象当中，当我还没曾上小学，我父亲往往就在礼拜日一早就将我带到去教堂。
我印象很深，在那些时候大家都来到教堂里，一早就擦地、洗桌、洗椅子、擦窗子，就做这些事情，我印象很深。
我印象好深刻，嗰时候早晨好早嘅时候，有好多人嚟喺教堂嗰度做清洁嘅工作。
从那时候起，我就明白去教堂不只是听到好玩，去教堂是要做神的工。
喺个时候我就开始了解话，去教堂唔系只系去听到去玩。而是要去做神的工。
我们要从小把孩子从小就带到神面前来。
我们必须要将孩子从小就带到神面前。
当然我们也要照顾儿女生活上的需要。
当然我们都要照顾儿女生活上的需要。
第十九节，他母亲每年都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纪的时候给他带来给他，所以哈拿也眷顾他生活上的需要。
第十九节都讲到他母亲每年都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将他带到圣所。
当然也要注重孩子灵性与人性发展的平衡，
亦都需要注重孩子的灵性同埋与他人性发展的平衡。
第二章26节，
第二章26节，
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这里讲到神喜爱他，
这里讲到神喜爱撒母耳。
神喜爱的孩子人一定喜欢，
神喜爱的孩子我们相信人一定会喜欢。
但是反之不见得，
但是反过来呢就不见得了。
我们若花很多的功夫在培养孩子，让他有许多的技能，
如果我们花很多的功夫培养孩子，让他有很多方面的技能，
到后来他考到了1600分 SAT 进入了长春藤的大学，
到最后他考到满分了 SAT， 然后进入长春藤这些的名校。
但是他的灵性就停在小学的阶段，
但是假如他的灵性只是停留在小学的阶段，
甚至不过在吃奶的情况中，
甚至不过好像是吃奶的婴孩，
他在神永恒的计划中无用，那是多么的可惜。
如果他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无用，那又几咁可惜呢？
神所看重的是什么？
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
神所看重的是人有一颗愿意顺从的心。
神所看重的就是人有一颗愿意顺从的心。
神要惩罚以利，却选择一个小孩子来传达这个信息。
神要惩罚以利，选择了一个小孩子去传达这个信息。
撒母耳在睡觉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他。
撒母耳在睡觉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他。
起先他以为以利在叫他，他就跑到以利那里。
起先他以为是以利叫他，他就跑到去以利那里。
以利告诉他，以利想大概是神在向他说话，就说下次再听到你就说请说，仆人静听。
然后以利终于明白大概是神要向他讲，就对他说下一次你要说仆人在此，请静听，请
你说。果然神又说话，
果然神又再次讲话。
这段经文我们不读了，3:13，
在3:13。
那么神要宣告以利他的结局，
神向撒母耳宣告以利的结局。
以利后来就去问撒母耳神说了什么。
以利后来就问撒母耳说神讲了什么。
小孩子不会撒谎就照实说了，
小孩子是不会撒谎的，他就照实讲了。
但从那时候开始，神的话就临到撒母耳，撒母耳就取代以利成为神话语的出口。
但是从那时候开始，神的话就临到撒母耳，取代了以利，撒母耳就成为神话语的出口。
以色列人当中一位承先启后的一个先知伟人就开始了。
对，以色列人当中一位承先启后的一个先知伟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圣经选择把哈拿、撒母耳跟以利两个儿子的故事放在一起做比较。
圣经选择将哈拿、撒母耳同以利同埋佢两个儿子的事迹放在一起做比较，
就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从小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要提醒我们说，从小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尤其在他们接近青少年的时期，我们做父母的更需要有一个敬虔的榜样。
尤其在他们接近青少年的时候，做父母的更需要有一个敬虔的榜样。
我很少在这里介绍给书要求你们做什么去读的，
我很少在这里介绍什么书要求你去读。
但如果你们做父母的真的想好好的学怎么样做父母，你们应该读这一本书，是 J. Kessler 所写的《教养青少年的10个错误》。
你如果想好好教养你的儿女，可以参考这本书《教养青少年10个错误》。
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Kessler 他自己是一个一辈子做青少年人的教师牧师。
Kessler 这个人他一辈子是做青少年的教师牧师的人。
有人问他说，你什么时候 要做成人的牧师？
有人问他说，你几时才要做成人的牧师？
后来他做 Taylor University 的校长，他仍然不忘记对青少年的辅导。
后来他成为大学的校长，仍然都不忘记辅导青少年。
那么在他那本书里面，他提到教养青少年的父母10个常犯的错误。
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教养青少年的父母常常犯的10个错误。
我没有办法去一一的讲这10个题目。
我没办法一一讲到这10个题目。
我只讲第一个。
我只跟各位讲第一个。
就是父母的言行不一致，
是父母的言行不一致。
我记得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那时候开车，孩子们坐在后面，他们就会说：“爸爸，你超速。”
我记得孩子仲好小的时候，他们坐在后面，我开车，他们会说：“爸爸，你超速。”
有的时候刚开始我会听他们的话，把速度减下来。
有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会听他们讲的减速一点。
后来呢？我不注意，他们也不注意了。
后来我不注意，他们都不注意。
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担心我的孩子超速开得太快。
你知道吗？我现在常常会担心我的孩子，他开车开得太快，超速。
有时候我坐在他旁边，我就跟他说：“拜托，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有时候我坐在他旁边，我就说：“拜托，慢一点，慢一点。”
父母言行不一致，你没有办法教育改变孩子的。
但是当父母言行不一致，你就没有办法教育改变孩子。
孩子他会在暗中模仿你。
孩子会在暗中模仿你。
虽然他们自己也懂，也为自己的行为可耻，但是他们改不过来，因为他们已经良心受到了蒙蔽。
虽然他也懂，但是他改不过来，因为他的良心已经受到蒙蔽。
凯索讲他自己一个见证，有一次他跟一个十八九岁的那个女孩谈话。
这个作者讲他自己一个见证，有一次他跟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谈话，
那女孩子讲了一阵话之后就哭了。
这个女孩子跟他讲了一番的说话就喊起来。
他说从三岁开始他的父亲就对他性虐待。
他说从三岁开始他父亲对他性虐待。
开始注意到他的手腕上有伤痕。
这个作者注意到这个孩子的手上面就有伤痕，
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曾经想自杀。
就问他你是不是曾经想过自杀。
这女孩讲说不错，她说那一次我曾经想自杀。
这个女孩子说是我曾经想自杀，
可是我想到一件事情我就没有深深的割下去。
我因为想起一件事我就没有继续割我的脉。
开始问她是什么事情。
那个牧师问她是什么事。
她说我想起我们教会的那一个年轻人的牧师。
我想起我教想起教会嗰个年轻人嘅牧师。
Kessler 又想到，以为这个牧师有什么 abusing。
我就以为话呢个牧师系咪有？
这女孩说，她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镜头。
佢话我有一个印象好深刻嘅一个镜头。
有一天我在教堂的楼上的窗户里看到停车场。
有一日我喺教堂嘅窗户上边睇见望落下边停车场。
只有我们那个年轻的那个牧师。跟他的妻子，
只有这个年轻的牧师同他的师母在一起。
然后他们离开这个教堂上车的时候，那个年轻的牧师就为他的妻子绕过车一边去把车门打开，请他的妻子进去。
他说他们是准备进入个车的时候，这个年轻的牧师绕一个圈打开个门让他妻子进去，
然后才回到自己这边来上车，两个人高高兴兴的离开，
然后又回去他自己那一边的座位上车，很高兴地离开。
这女孩说，她说我那幕景象不知为何在我的心里面很深刻，
不知为什么那幕的景象在我心里面很深刻。
就是在没有别人的时候，这一个年轻的牧师他仍然是用那样很真诚的爱去表达对他的妻子的爱。
就是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位年轻人牧师他仍然都是很真诚地向他的妻子表达他的爱。
他说那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他说原来世界上的男人都不是像我爸爸那样也有很真实很真诚的男人。
他说原来那时候我突然想起世界上的男子不是都好像我父亲，其实都有很多很真实很真情的男子。
弟兄姐妹，言行一致对基督徒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弟兄姐妹，言行一致对基督徒来讲是几咁重要的事。
教育儿女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要教导他们敬畏神。
教育儿女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要教导他们敬畏神，
要从小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
要从小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
除非我们以身作则，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孩子。
除非我们以身作则，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孩子。
要容忍孩子们他们的错，从小就要纠正他们。
要容忍孩子他们的错，但是从小就要纠正他们。
但是当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就要尝试先去了解他们犯错的动机。
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你就要先去了解他们犯错的动机。
最后不要忘记为儿女们常常祷告。
最后不要忘记为儿女常常祷告。
错了没有关系，要向人认错。
错了没关系，要向人认错，
悔改，
悔改，
再回到正确的路上，
再回到正确的路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你的话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怎么样决定去遵行呢？
主啊，你的话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怎样决定去遵行呢？
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主的话，不就白白的让它过去。
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神的话，不要就让它白白地过了去。
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回家，我们就开始去努力的遵行改变自己。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努力的去遵行，开始要改变自己。
若是我们有得罪我们孩子的地方，我们也愿意去面对，求他们的赦免。
若然我们有得罪孩子的地方，我们都愿意面对，求他们的赦免。
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更该来悔改归向你。
我们有得罪神你的地方，更该要来悔改归向你。
主啊，让我们从今就做一个敬畏你的人。
主啊，让我们从今就做一个敬畏你的人，
以致我们的儿女也能够敬畏你，
以致我们的儿女也都能够敬畏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